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工程师李顺江被迫害离世，被冤判四年，安徽季广奎在宿州监狱遭受虐待，辽宁派出所警察绑架毒打申小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程师李顺江先生2017年被警察绑架，网判三年，在冯屯监狱和泰来监狱里被迫害至胸积水、肺积水，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好转，喘气都困难，加之派出所不断的骚扰，于2021年5月20号含冤离世，留下也是被中共迫害出精神疾病的妻子和瘫痪在床的岳母。李顺江毕业于理工大学，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思想境界得以升华，人后正直。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为澄清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李顺江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中共警察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2年，在看守所、监狱遭受吊挂、毒打、铁鞭抽脸、反铐、关小号等酷刑摧残。2002年李顺江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黑龙江泰来监狱非法关押期间，李顺江因拒绝穿号服，被狱警李忠孝指使犯人用竹条坯子、9毫米粗铁丝做的鞭子劈头盖脸一顿抽打，拳脚相加。李顺江的脸、头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双眼被血流冲得模糊不清，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后来由于练功，李顺江被狱警马洪斌指使犯人将他吊到一个大铁架子上，拳打脚踢，之后关入小号，双脚带上支棍，双手被铐达7天之久。李顺江绝食抗议监狱的罪恶行径，被狱政干事王百文等野蛮灌食，灌的是不去皮儿的苞米面加水，还时常将管子插到气管里。狱警戴建峰威胁李顺江说，你必须转化，不转化就火化，并把他单独禁闭在一个小监室里20多天，不许他与任何人说话、接触，剥夺接见、接电话及邮包信件的权利，所有食物被没收。历经9年的生死劫难，李顺江于2010年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曾经因修炼法轮功被法院网判3年，在哈尔滨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李顺江的岳母也因修炼法轮大法被网判4年多，被迫害至瘫痪在床。今年3、4月间，当地派出所警察又不断上门骚扰，在多重压力下，50岁出头的李顺江最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9月27号，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季广奎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宿州监狱内遭受吊铐、关铁笼子、喷辣椒水的酷刑折磨。今年3月18号，季广奎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季广奎先生今年65岁，大学本科毕业，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残酷迫害。在监狱里，由于季广奎坚持不被所谓的转化，被禁止家人会见，遭遇警察辱骂、打嘴巴，被喷辣椒水4次，致使他的颈部溃烂，脸部及眼部红肿，持续很长时间。季广奎曾被吊铐在铁笼子里示众，右手被铐出血迹，长时间被铐不给饭吃。季广奎的妹妹和哥哥都在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各种疾病痊愈，获得健康的身体，后被中共绑架，非法判刑，遭酷刑折磨，在2012年3月、6月相继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7号晚，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申小娜带着孩子回家开门时，被在屋里藏着的警察拽进屋里，遭到齐大山派出所指导员徐彤毒打。徐彤用力击打他的头部，用脚踹他的腰部。当时有20人左右在场，这20人都没有穿警服，没有搜查证，只有一个人把警官证拿出来晃了一下。他们抢走了大法书籍、金银首饰等私人物品。当晚12点左右，申小娜被劫持到齐大山派出所，在审讯室内被铐到铁椅上，遭到警察的毒打。在信息采集室被强制采血后，再次遭到毒打。按正常采血流程，采血后医生会用棉签按住抽出血的部位，可是当时没有给申小娜用棉签止血。申小娜的孩子看见警察在家中毒打妈妈，并听到妈妈的痛苦叫声，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一看到警察就特别害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州众议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印尼东爪哇马郎市介绍法轮功，巴图电视台全程采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政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共50份，感谢大法福泽社区。近日继续收到纽约州州议员丽贝卡·海莱特和史蒂文·奥蒂斯发来的褒奖，他们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祝贺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大法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纽约州众议院褒奖令中写道，鉴于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以纪念法轮大法的公开传出，这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一种佛家修炼方法，并且在过去的25年中，纽约市当地的法轮大法弟子参与并赞助了许多活动，并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免费教功课程。法轮大法学员具有公民意识，不仅回馈社区，而且回馈整个纽约州。特此，第76区州众议院议员丽贝卡·海莱特宣布，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向纽约市的法轮大法学员表示祝贺。2021年5月期间，印尼东爪哇省部分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举办公开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23号，来自马郎、施都阿佐和泗水的多位法轮大法学员聚集在马郎市兰帕尔广场，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四周横幅展板写着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以及法轮大法修炼的指导原则真善忍。当天当地电视台巴图 TV 也来到现场采访取景，感受到现场欢庆法轮大法日活动的整个欢愉氛围，也采访了当地辅导员，播放在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中。广场前挂的法轮大法日鲜明亮丽的旗帜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并咨询，有些人立即加入练功，有的人表示感受到现场的平和和宁静。除集体练功外，法轮功学员还向路人分发手工制作的莲花， 向广大群众传递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信息。学员还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迄今依然在持续。活动圆满结束，最后所有学员对着镜头做合十手势，齐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07万。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德语师傅，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我出生在农村，后来进了工厂工作。疾病的折磨使我每天头疼、头晕、牙疼、腿疼、腰疼。最糟糕的是两条腿，不分时间地点，没有前兆的会突然不好使，致使我瘫倒在地，失去知觉。最难受的是每年一次的肺炎病，我得躺十多天。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后来我就开始练气功。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我当时想去看看各个门派的功法。到了那里一看，好多门派展台前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法轮功那里围着的人非常多。我很好奇，就在那里看法轮功师傅亲手给人治病。我看见有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推着轮椅把瘫痪的病人带来了，两个女人搀着病人，法轮功师傅让他们放手，他们担心病人就是不放。师傅说，你不放手找我来干什么？他俩人脸一红就撒手了。师傅对病人说，往前走，往前走。那个人不敢走，说20多年了，我都忘了怎样走了。师傅说，走了就想起来了。那人就真的走起来了。三个家属特别激动，当时痛哭流涕，跪地磕头，感谢师傅。一个20多岁的年轻大法弟子过来说，师傅，您看我的手被咬了。他帮师傅给人治病，把坏东西抓到了手里，那灵体吱吱直叫，比耗子的声音还大，他的手眼看着往上延伸着变黑。师傅说，没事，就用手对着年轻大法弟子的手往下慢慢的划了3下，黑色马上就退下去了。中午都要吃饭休息，我就到处去看看，我正好碰到师傅一个人走过来。我就很有礼貌地跟师傅打招呼，大师好。师傅对我说，什么大师啊，师傅。当时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挺纳闷，我以为师傅这个称呼很普通，太平平淡淡，大师是一种尊称，可为什么师傅说不是大师是师傅呢？几年以后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才觉得真的是应该称呼师傅。师父是早把我当弟子了，只是自己当时的悟性太差了，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妻子修炼了法轮功，但是我没能在那时走进修炼中来。1997年的春天，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红传，我那时得了肺炎，躺了一个星期。这种肺炎一年一次，病的时候非常憋气，疼得特别厉害。妻子说，别老躺着，到水库边溜溜弯吧。我出去后正好路过一个练功点，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做头顶抱轮。我想练这个功能去病，那人家抱轮我也试试吧。
我学着前边练功人的样子，双手举过头顶。刹那间，我觉得像头上的巨石落地，砸在了脚面上。我浑身种种疼痛全无，一身轻松爽快。我震惊了，怎么会这样呢？吃药打针都治不了的病，怎么会这样就没了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太神奇了。慢慢的，我开始了看书学法，才知道大法不但能给人调整身体，还能大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法轮大法使我知道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绝不给他人添麻烦的人。我终于找到了师父。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一己之私，栽赃造谣，污蔑诽谤法轮大法，疯狂迫害大法弟子，不许我们修炼。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是很清楚的。一个人走过的路，经过的人和事，把他的眼睛蒙上就没了吗？是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就能改变的吗？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没有多大的见识，可是我知道哪儿疼哪儿痒。我练法轮功，我的病好了，我会做一个好人了。这一切的一切，事实就是事实，法轮大法好。后来我和妻子因到天安门打横幅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中共恶党迫害，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回来后，厂里逼迫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们夫妻俩都不写，我们坚定信仰。最后我们被无理开除公职，我们一点都不后悔，我们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一直到今天。
今天文章题目是《重型货车彻底逃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李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2019年10月22号这天，一切都和平时一样，中午孩子回家吃饭，吃完饭睡午觉，到点儿我把孩子叫醒，然后孩子骑自行车自己上学去了。就在孩子上学走后10分钟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告诉我说，你家孩子被车撞了，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我听了之后吓得什么思想都没了，急忙准备去医院。几十秒钟之后，我冷静了下来，先给丈夫打了电话，然后我又给那个来电话的女人打过去电话，问她孩子伤到哪儿了。对方说，孩子脚出血了，鞋子掉下来了。听到他这么说，我心平静了许多。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孩子，一切都会化解的。我想如何面对肇事司机呢？如何面对孩子的伤情？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怎么样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面对未知的事情，我努力放下情绪的波动，告诉自己，用修炼人的正念来面对这一切。我来到医院的急诊室，看到了异常平静的孩子。我急切地上前查看孩子的伤势，我看到了孩子沾满了血的脚。我什么都不敢和孩子说，就是呆呆地看着。孩子悄声地对我说，妈，我没事，我否定这件事情了。我震惊地问他，你是怎么否定的？他说，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从我意识到我出事的那一刻，我就不停地念，一直没停过。
听到孩子这样说，我心中增添了很多正的力量。医生过来给孩子处理伤口，说看脚的情况一定是肌腱断了，得做手术，但要拍个 X 光片后再确定。我们推着孩子前往拍片子的地方，拍完片子我们就在门口等着结果。这时我的心放轻松了很多，就思绪飞扬地开始想，孩子既没有生命危险，也没伤到骨头，剩下的就靠时间来解决了。可是孩子正面临中考，几个月后要考体育了，体育分数要算进中考成绩的，平时孩子的成绩就不行，这还能考上高中了吗？这事儿出的，高中考不上可怎么办？越想越多，我努力控制住自己胡思乱想的念头，我想一定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处理事情。我告诉自己，一切顺其自然。我看见周围有好几个人在帮忙孩子的事情时，才想起来问，是谁的车撞着孩子了？他们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原来，给我打电话的女人是肇事司机的妻子，其他人是司机车队的朋友。我想，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是怕我家讹人吗？我发现他们怎么兴高采烈的，好像躲过了一场灾难似的。我衔接不上内容，没听明白，茫然地看着他们。我只是表示很理解对方，让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不会有无理要求的。这时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她看见我家孩子就激动地说，哎呀，这不是刚才撞车的孩子吗？我刚才从那里路过，全看见了，我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孩子啥样的呢，那个大车谁撞上都够呛啊，这孩子真是命大有福啊。我心里一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怎么都不说真话？这个老太太不就是个证人吗？我再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静静地看着这些人，等待他们告诉我真相。他们相互看看之后，有一个人对我说，撞孩子的车是工地拉沙子的重型货车，当时太危险了，都把我吓坏了，我当时就在现场。我把他们说的情况和孩子后期告诉我的情况连在一起，还原了事发过程。当时这个重型货车在十字路口拐弯，孩子是骑自行车直行，可能孩子距离车身太近了，并且在司机看不到的盲区部位，所以司机根本没看见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当重型货车拐弯时，孩子骑的自行车前轱辘被汽车车轮压入，孩子瞬间跳下自行车，紧接着就被卷入车地。司机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事故，还在正常开车。在这同时，再到对面的另一辆车的司机，就是告诉我情况的那个人，看见了肇事司机的车底下卷入了一个穿校服的学生，就猛劲儿地按喇叭并打手势，让肇事司机停车。肇事司机以为对面司机有什么事情，就踩了刹车停车。在司机踩刹车的同时，孩子被一股力量从车底下推了出来。这是孩子回家后告诉我的，他们就急忙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有一个人告诉我，自行车整个前轮已经被压扁了。惊悚的是，从自行车前轮被压到孩子瞬间跳下自行车，紧接着被卷入车底后又被一股力量推出，这整个过程司机竟然毫无察觉。天哪，极短的时间内两次的夺命，孩子就这样的逃过去了。我听完之后吓得都要站不住了，这孩子1米7的个子是怎么从车底下逃出来的？我丈夫吓得去了肇事现场，说看看有没有血迹，回来后他告诉我什么血迹都没有。 X 光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孩子的脚肌腱没有断，不用做手术了，但有3处骨折的地方需要固定，还有大脚趾内侧皮肉处有撕伤的地方需要缝10针左右。在医院的病房里，司机问我、我丈夫还有孩子的奶奶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什么要求都没有，正常处理就行。 丈夫后来对我说，司机回家取钱去了，兜子里装了很多钱。我说，他以为咱们会跟他要钱呢。哎，钱能保命吗？其实最后医院里所有的费用1000块钱都没花上。后来司机主动给孩子买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一分钱也没要，司机当时连想都没想到。我们把孩子安顿了下来，白天去医院打点滴换药，晚上回家住。回家后，孩子的奶奶看到孩子的脚肿得那么大，就心痛的看啊看的，看了半天，对我说，这孩子脚坏的怎么那么奇特，三处骨折，都是二脚趾和三脚趾，大脚趾的骨头一点没坏，大脚趾是皮肉伤，这要是大脚趾骨头坏了，轻则恢复得慢，重则这只脚就得有后遗症啊。要是有一个脚趾头让这么重的车压上了，都得粉碎呀，那不就残疾了吗？可是一点大车压过的痕迹都没有啊。我告诉奶奶说，是法轮大法师父管着孩子呢。奶奶被惊得好几天看着孩子的脚，就说这些话，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以前我领着孩子学法，他还反对，从这件事情之后，孩子的奶奶再也不反对我带孩子学法了。我每天都和孩子学法练功，每天孩子都有变化，简直是一天一个样。更神奇的是，孩子原来后背经常长一些疙瘩，像青春痘一样。出事的当天晚上，我看见孩子的后背皮肤可光滑了，就像换了皮肤一样。我让不修炼的丈夫来看孩子的变化。我对丈夫说，这得消掉多大的业力，孩子跟重生了一样啊。肇事司机给我打电话过来，听他说话像是喝了很多酒。他带着哭腔对我说，大姐啊，你家要多少钱我都给。我开大车10多年了，我知道这种车出车祸的人就没有留下命的。有一年咱们县就有一辆这样拉沙子的车，把一个小学生给压了，孩子当时就没命了，那个惨呐。我说，老弟，你放心，我不会多跟你要一分钱的。我有我的做人原则，你碰上我家是你的福分。你说这要是出事儿，咱们两家人可怎么办？你家的两个孩子谁来抚养成人呢？我母亲在外地给我丈夫打电话，怂恿他跟肇事司机要钱，最少要10万。我丈夫否决了我母亲的说法，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同意的。这些年我丈夫在我的修炼环境中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他知道现在的人受中共无神论的影响，有很多思想是变异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他明白生命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第三天的时候，孩子就告诉我不用点止痛的药了，止痛药对身体不好。我听后就和医生沟通，去掉了止痛药。孩子的脚肿得很大，不能正常穿鞋。我问医生什么时间能正常穿鞋，孩子还要穿鞋上学的。医生说，不用考虑这些，就带着矫正器，做一个后鞋套当鞋穿，拄着拐杖上学就行了，脚伤的恢复很慢。我听了之后也只能顺其自然了。第六天的时候，孩子的奶奶给孩子买了一双新鞋，孩子执意要穿鞋上医院。在孩子的强烈要求下，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真的穿上了，而且孩子自己拄着一只拐杖能走了。来到医院，孩子突然说不打点滴了，说换完药拍个 X 光片看看好没好，好就回家，不想再打点滴了。我想着孩子太心机了，但看到孩子坚持的样子，我和医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拍 X 光片时，那个拍片子的医生对我丈夫说，你家孩子的脚趾没有骨折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没折吧？因为不是在一个地方拍的 X 光片子，为了确定孩子之前骨折的地方，医生让把之前拍的片子拿给他看看。最后医生把两张片子对比了半天，也没找到骨折的地方， 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丈夫和司机高兴地回到换药的病房，对我说，孩子骨折的地方愈合了，可真挺快呀。两家拍 X 光片的医院都是我们这里最正规的医院了。就这样，在第六天，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后来，我的一个学医的朋友来我家看望孩子，我把 X 光片拿给他看。他告诉我说，这种脚趾骨折的情况，最少两周骨折的地方才能有好转。要想达到骨折痕迹恢复的一点没有，最少要四周，这可真是个奇迹。我告诉他，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呀。后来他还把他家的孩子领来，看我家孩子的超常现象。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肇事司机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和我家孩子躲过了这场大劫难吗？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我和我的家人都有大法师傅在管着。孩子在你车底下的时候，是一股力量把他推出来的。我家孩子1.7米的大个子，是怎么在你的车底下躲过那几个大车轱辘的呢？戴的眼镜都没掉，完好无损的。你遇到我们是多有福气啊，化解了一场恶缘呐。他很惊奇地看着我。我又对他说，法轮大法讲的是真善人，我们是做好人的，所以不会讹你们的。这要是换成别人，孩子还面临中考，不可能像我家这样对待的。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是因为江魔头妒忌练法轮大法的人太多了，所以发动了这场迫害。下车的时候，我又对他说，你和我家孩子发生的事情，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里面是这样讲的。师父说，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可是不会遇到危险。我又跟他说，有机会你拜读一下就明白了。他听了之后，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泪光，对我说，是吗？我现在就想看看。我又对他说，告诉你周围的亲人和朋友，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才化解了这一切，让他们也都明白真相吧。我送给他和他妻子一些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真相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后来我又给他们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都欣然地接受了。孩子在一场车祸中奇迹般地逃生了，挽救了两个家庭的命运。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着这场惊心动魄的过程，我忍不住哭了。我修炼20多年了，法轮大法伴随着我的人生走过了青年，步入了中年。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艰辛，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到生死攸关的大事，无不浸透着师父对弟子的慈悲。法轮大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使人得到福报。我希望人们都能静下心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佛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谢谢你让我了解你》，一篇回忆录撰写的前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第一部分，2019年底，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在自己的学友网中发出了让同学们写回忆录，然后合编成书的倡议。有同学在电话中告知此事，邀我也参与。对学友们的倡议，我很理解。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交流甚少。 现在都到了耄耋之年，健在的人已为数不多，大家想以回忆录的方式了解彼此，当然是件好事，但我却觉得这是常人的事，所以没有响应。2020年初，有多位同学相继从各地打来电话，诚恳地希望我参与写作，尤其是那位被大家推举为此书主编的山东同学甲，他是一位耿直豪爽的大学教授，我们之间联系较多，所以在电话中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必须写，而且最少50000字，8月底前交稿。我没有勇气再回绝同学们的盛情，就勉强答应了。同学们希望我参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你是我们班同学中人生经历最值得回忆的一位。当然，我明白大家认为我经历特殊的含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经过努力，最后晋升为教授，还当了母校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退休前，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因为不放弃修炼，我曾被绑架并非法判刑。对于我的选择，许多同学不理解，所以大家可能想从回忆录中找出在常人看来本已功成名就、人生辉煌的我，为什么宁可坐牢也要坚守信仰的原因。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教诲，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我悟到，如果同学们能从我写的回忆录中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不就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恩泽而得救吗？那么我写回忆录不也是一种证实法、救众生的方式吗？所以我就督促自己，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以修炼人的心态回忆，书写自己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从上大学开始写，写学生时代的生活，写我亲爱的同学，写我敬爱的老师，写我可爱的学生，写自己为母校尽学子之责的故事，写永记心底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些在法轮大法被诬陷遭迫害后保护鼓励我坚守信念的朋友们。在写完这些之后，我以1/3的篇幅写了最重要的一章《感悟人生》，以许多见闻来说明自己悟到的人生理念、人生意义，回答了我为什么走上修炼之路而且矢志不渝的问题。结尾我引用了《西游记》第64回木仙庵三藏坛诗中唐僧的一段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信莫大言。我告诉同学们，我终于遇到了正法，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修炼不仅使我的疾病不药而愈，更使我明白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20多年过去了，我虽然遭受了许多磨难，失去了许多常人的东西，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深知自己是一个得法修炼的大幸之人。因为自己过去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只能凭记忆回忆一点写一段，到8月初我总算写完了。想想这段时间的写作过程，体会到这不仅是暴露自己隐藏的人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和修去执着的过程，更是自己亦师恩的过程。我几十年的事业风浪、生活风波，对人生的苦苦探索，对信仰的耿耿坚守，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没有法轮大法的指导，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我在回忆录的最后写道，回忆过这些往事，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心中只留下两个字，感恩。第二部分，成稿之后，我请曾任学校学报主任编审的一位退休教授审稿，以纠正文字及标点符号中的差错。3天后，他送来审过的书稿，在书稿首页上留言，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不由人思绪连篇，热泪盈眶。我笑着说，您在恭维我。他认真地答道，不是恭维，我在读稿的过程中真的热泪盈眶， 心想现在哪里还有这么好的人。我相信他的话不是违心，因为他对书中的故事都曾有所闻。后来他哥哥诚恳地告诉我，您的书是用一颗纯净真诚的心写出来的。八月中，我如期把书稿发给山东某大学的同学甲，请他审稿。几天后，他发来短信，某某学友阅读你的文章，惊喜不断，感心动耳，多次泪湿鼻酸，人生坎坷，敢于面对，虽遇大祸，亲人相助，真善人，力无穷。后知校方保护，未被除名，此时落井下石，再易不过。善良救了你，庆幸也。他的感言我始料不及，多年来他一直牵挂着被中共迫害中的我的安危。他从文章中看到了有那么多好人，包括省教委及技工委领导、母校的多位领导、朋友们及校友们，大家冒着风险，顶着压力，义无反顾地帮助着我，鼓励着我。他深信我对信念的坚守及那么多好人的仗义相助，绝非人力所能促成，而是法轮大法的力量。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在短信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心声，真善忍力无穷。后来我把修改稿发去之后，同学甲又在短信中感言，修订稿收到又让我感动了一天，回忆往事，似乎没有哪篇文章感动得我如此不可控，眼湿鼻酸甚至抽泣。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同学甲把七位同学的回忆录编辑印刷，11月底他把核定本发给各地同学的同时，又把我的文章单独印了许多本邮递给我，叮嘱我应该让子女及亲朋们读一读。一天跟我同在一室的同学乙与我见面，他说自己仔细读了各位同学的回忆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他突然问道，我不明白您怎么那样幸运，您所遇到的人都在帮您，而我这辈子遇到的人为什么都在踩我。我惊异地看着他笑道，那怎么可能，谁一生都会遇到伤害自己的人。修炼以后，我懂得了我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的修炼人没有敌人的道理，所以我把伤害过自己的人全都忘掉，而记着的都是帮过我的人。他摇头说，我做不到。我笑着道，因为心里装着的只是朋友，只有感激，我就活得轻松愉悦，而您满脑子都是伤害过你的人，所以心里装着的是不公气愤，您就活得累活得苦。他认真地听着，我接着说，听嫂夫人说您的性格越来越固执暴躁古怪，其实就是长期以来您的这种心境造成的。他笑着点点头。12月底我突然接到一位袁老太太的电话，她是一位离休干部，她已过世的老伴曾任过学校领导。她在电话中说，我给您的书提点意见，请拿出笔和纸做好记录。我意识到她也读了我赠送给她女儿的回忆录，听她那郑重的口吻，我赶紧备好纸笔听她的意见。她说，第一，您善良，第二，您真诚。我恍然明白，他不是提意见，是在赞扬，而且是在念着稿子。我停下了笔，静静地听着他念，不断地说着谢谢。他最后念道，您是法轮大法师父李老师的好学生好弟子。几分钟下来，我被感动得泪眼模糊。一位年近90文化不高的老人写出这充满真情的长篇电话稿，多么不易。大年初三，我遇见了在学校门口值班的小区主任，他把我叫到旁边，激动地说，您的回忆录写得太真实，太感人了，我把您的故事讲给了我爱人，我弟弟及我的孩子，我让他们都看看您的书。我讲您在1989年六四时 如何派人把去天安门广场的50多名学生在出事前接回，如何与公安局长据理抗争保护学生。我说，那是一位领导者应该的责任。他接着说，我讲您担任文明校建总指挥时，不像其他学校那样重点抓校园环境的美化，而是注重抓道德建设，制定文明守则，结果让一所本不起眼的学校被推选为全省排名第一的省级文明校园。我插话道，那时我已修炼了法轮功，我是按真善忍的准则在指导校园文明建设，所以才有了出人意料的奇迹。他连声称是。最后他说，您因为练法轮功出了事，却有那么多人帮您，我真佩服某教授。在省委派工作组到学校来搜集您的材料时，他敢于在调查会上第一个发言，说您是这个学校最好的一个人。结果调查会没开成，工作组也被迫撤走。看到大家的反应还不错，我就把回忆录也送给了一位公安国保警察。过了几天，他发来一封让我意想不到的短信。某校长，你的书我已抽空看完，看到了你的为人真诚、好学、认真、善良、正义、公正、朴实、感恩，向你致敬。希望你继续写下去，谢谢你让我了解你，你是好人，祝永远平安、健康、快乐。我明白他的话是真心的，他表示致敬，不只是对我，更是对法轮大法的敬意。我相信他会善待大法弟子，会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我为他高兴。大年初五，湖北某市的老同学丙打来电话，谈了对同学们所写文章的看法。他在常人中的荣誉光环很多，同学们也常引他为骄傲。他说，我把您的文章看了多遍，朴实感人。然后说了许多感想，最后他说道，现在看来，您才是咱们班同学中最聪明的一位。我赶紧说，不，咱们班同学都很聪明，就说您吧，是咱们班唯一获得政府津贴的。没等我说完，他连忙说，那算什么，过眼烟云，碌碌无为。我立时明白了他所说聪明的真实含义，是指我悟到了人生真谛，找到了真理。我只是以修炼人的平常之心和发自心底的善念，向同窗叙述了自己的真实故事，并没有刻意想要给别人灌输什么的想法，更没有求得别人赞扬的念头，但回忆录传出之后，得到的反响却让我屡屡感动不已。这让我又一次感悟到，师尊在经文《瑞士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法理的更深内涵。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回顾过去，讲述历史，袒露心迹，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了法轮大法赋予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救人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为我今后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这一段修炼之路给予了更大的信心和智慧。感恩师尊。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单亲妈妈与小鸭的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我女儿小鸭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了外地工作，只有节假日才回来待几天，这一去就是10年。 小丫11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小丫成长过程中的一切事情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初为人母，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纸上谈兵，真正落到实处的时候，我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也经历过迷茫、焦虑、恐慌和不知所措。渐渐的，我明白了，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家长的成长过程。一个内心阴暗的家长很难教育出阳光四溢的孩子，一个唯利是图的家长很难教育出宽容豁达的下一代。我很感激法轮大法为我教育孩子、带好孩子指明了方向。第一部分，小丫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说，妈妈，能不能帮我们班买一盆花啊？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花？她脆生生地说，老师说到期末的时候会表扬为班级做贡献的人。我说，如果你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那我不能给你买。如果你是为了班级同学能有一个美丽的环境，我就会给你买。他眨了眨大眼睛，很疑惑。我对他说，为了得到老师表扬才做的事，那你只想到了你自己。如果你是为了大家能有个好环境，你心里想到的是大家。真正的善良是无私的，默默地做好事，不需要别人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呀。那你好好想一想，你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鸭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让我们班变得漂亮点，同学们每天看到花心情就会好。我追问他说，如果老师不表扬你，你会难过吗？小鸭露出了笑脸，不会不会，同学们觉得好就行啊。后来小鸭经常回来说班级里缺少这个缺少那个，我就买好后让他带到学校去。有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老师并没有提及，他默默地做着这一切。看到他的变化我很开心。人若自私，他的内心就会狭隘，他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最后会禁锢自己。第二部分，有一天小鸭回来问我，妈妈，咱们家没有钱，很穷是吗？我诧异地看着他，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他一脸羡慕的神情对我说，我们班某某同学很有钱，他经常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还有我们班某某某同学，他说经常买游戏币打游戏。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我们家穷，没钱买啊？我被他稚嫩的问题逗乐了，忍俊不禁。我说，咱们家不穷，只是花钱的地方不一样。每年我都带你去旅游，每次花费都不少。我让你去旅游是让你身临其境的体会大自然的美丽。当你站在巍峨的高山脚下，你就能领会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你会升起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你会懂得谦卑，懂得包容，懂得退让。妈妈把钱都花在这里了，那你是选择这样花钱，还是像你们同学一样去吃美食，去打游戏呢？他咋呼咋呼地说，我还是选择旅游，我喜欢到处看风景，看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东西。每次带他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讲与这个地方有关的神传文化，各个习俗中蕴含的道德内涵。小鸭也非常喜欢听明慧广播里面的神传文化节目。第三部分，小鸭的父亲和我离婚时，我也经历了一段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期，但是我并没有让小鸭感受到我内心的各种苦楚，也从来不向他数落他父亲的不是。那段时间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困境，让我明白放下了怨恨才能解开捆绑在自身的桎梏， 对别人宽容，就会走出狭隘，为自己铺就一条光明的路。善待别人，才能体会到慈悲的博大。一天，小鸭的爸爸给他邮寄来了一些水果，小鸭对水果品头论足，言语中露出了轻视，这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对小鸭说，无论水果品相如何，你都应该感谢你爸爸，他给你买水果就是心中惦记着你，人应该懂得感恩，无论你爸爸做了什么，作为女儿，你都要尊重他，善待他，百善孝为先。虽然小鸭与他爸爸接触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第四部分，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面积爆发，小鸭知道了瘟疫是来淘汰人的，心中就时时惦记着他的爸爸。他爸爸趁五月初放假的时候回老家看望小鸭的奶奶，也顺道来看看小鸭。小鸭对我说，妈妈，我想给我爸爸讲真相，让他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躲过大瘟疫。我说，好啊，你和你爸爸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讲，妈妈为你加油。一大早，小鸭准备好了法轮功真相 U 盘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就出门与他爸爸和他爸爸的妻子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小鸭雀跃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今天我吃饭的时候跟我爸爸讲瘟疫是怎么传开的，但是我爸爸就听中共宣传的那一套，气得我不行。后来我看我爸爸不怎么听，我就转头给那个阿姨讲真相，我告诉她避开瘟疫的方法，还给了她一个护身符，我告诉她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阿姨把护身符收了起来，她还让我小心点。我在离开的时候，我让我爸爸给奶奶带了一个真相 U 盘和护身符，让爷爷奶奶也了解真相，保平安。我说，你今天做得真好，妈妈为你点赞。我和小鸭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是处处有笑声。小鸭经常说，妈妈，你真是特别的好。在这纷杂的社会中，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一直指引着我做一个正直、善良、宽容的人，一个无私、豁达、有胸襟的人，做一个好妈妈。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走上归真路，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